日本战败投降。16岁的少女多贺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胡子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而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贺的介入使得张家的关系变得暧昧而怪异。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贺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贺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他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贺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噩梦。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小姨多贺》，作者严歌苓，第一集。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越来越亮。天终于黑尽，火光里传来哦哦哦的吼声，村子里处处是女人们急促的目击声，她们勾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边跑边叫喊着，中国人来了。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者扔几个炸弹。女人们很快就习惯勾腰蜷腿的跑步，最后一次满洲招兵，45岁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都走了。眼下剩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15、16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户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户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6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住的。那时候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中国人见了日本人能躲就躲，躲不过去就鞠躬让道。这些天不一样了，戴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3天前，6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那个站叫岩屯，在满洲的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他们打算在岩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杜满路线回去。6个村子加起来3000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或者拖拉行李。在岩屯站等了一天一夜，等来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越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戴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 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还在叫喊着：“跳上来吧，笨蛋！”狼烟弥漫过来，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哦哦哦的吼声远比枪声更吓人。一个趴在射击口的少年先开了一枪，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霎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是远远的，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看来不撤也得撤了。天就要亮了，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或许又再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谁也不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呢？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一个七户村的村民，死得很难看，头发、鼻子、耳朵全都不见了。51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面前，沉默地等待目击声响停下。他说不要互相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人们照办了。他又说站得近一些，再近一些。人群有秩序地动了动，很快成了个方阵。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者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儿。村长的声音低低的，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的全体元老。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的鞠躬。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3、4个日本男人，轮奸了10几个日本女人，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都不剩，比匪盗还匪盗，比畜生还畜生。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没有退路了。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这时，站在最后面的一个16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地往村里跑去。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七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戴浪村。10天前世道刚开始乱， 母亲叫他来齐虎村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子在河水里，一双脚卡在河滩的石头缝里。外祖母没怎么哭，能以这样的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畅听网，随时随地的听觉享受，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找到耳环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母鸡给她抓在手里。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村长代表元老会说，他们替513个村民做了抉择，就是在听说了苏联大兵在邻村造的孽之后。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对于女人是捍卫贞洁的唯一的路线。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瞌睡的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嗅出命运的存心不良，全都抬起头来看着自己的长辈。两个女人情不自禁握住彼此的手，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5、6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看看又溜了一点，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采摘的那片杨树林里了。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呢？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他说，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儿尊严地去死。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半晌，一个迟钝的人说，是一起自杀吗？为什么？有的女人哭了，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呀。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变得凶恶阴毒。村长说，你们想背叛全村吗？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两个字。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的死去，他决定由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一个人好死。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一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面前，每个人都会体面的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女人们开始乱了，语无伦次的找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任何地方都会有败类，齐户村也不例外。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他们去死。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了嘴巴，直起嗓门，脸朝天大哭。枪声响了，只是一枪。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 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有想过要拧着丈夫的意愿。女人们都呜呜地哭了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他们还想往哪儿逃呢？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那个70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一个80岁的老头嘴里拖着口弦，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是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是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了下来，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的扭来扭去。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着：“多贺，多贺！”叫多贺的16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的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怖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的贴着你倒下，在一块儿冷下去。女孩多贺此时绝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然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边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能够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叫多贺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间的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还需要他用刀反攻。所有的反攻也完成了，他看看刀，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他的一头系在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10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过了很多天，叫多贺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哒哒哒的枪声。听了多贺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海。坐了10来分钟，戴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帮着合合眼， 拽拽衣服，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接束抽动、呻吟和活受罪。透过树的枝叶看，513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起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啊，泼散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儿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了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的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了一颗巨大的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多赫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他的鼻腔和喉咙口，他快要闷死了。他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是很快放弃了。大多数的人从背后中弹，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他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的翻身辨认。原先村长们来齐户村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现在明白了齐户村的最终发言。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齐户村是头目，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这时戴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赫的眼睛，他的面前是枪手的尸体。戴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的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戴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那就点把火吧，让苏联人和中国人到了这里不再有什么可以糟蹋。戴浪村的村长说话了，他说应该这样，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也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叫多赫的女孩子正在悄悄地走开，一脱离他们的视线，他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的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扭捏。多赫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儿当什么样的家。他必须以他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的前面，告诉他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成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炉枪。他70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的飞溅在树干上，他得告诉村民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小姨多赫》。